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才能走好修炼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6日。我是修炼了20年的大陆大法弟子，我想与大家交流一年来的修炼经历。这一年中，我遇到一些磨难，每遇到一个关时，都是我的心放不下而苦恼，陷在人中，用人的理想着怎么解决，越想越乱，越闹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往往这时拿起转法轮背法时，神奇的是，背的这一段正好就是针对我的问题说的，正好是我要过的关。反复学师父的讲法，豁然开朗，真正做到把心放下后，自然就知道怎么解决我遇到的问题了。这时我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一，背法修心过难关。我于2016年9月1日开始正式背转法轮，原来也背过，觉得很难，没背几天就放弃了。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法这么好，能指导我们修炼圆满，我为什么不能把它背下来呢？为什么不能把法记到脑子里来，更好地指导我修炼呢？所以这次是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下决心背法。当时的想法是，不管多难，我都要把法背下去。刚开始背法时，每天不求数量，只是要求自己把当天学的法理解后记住，所以就反复读，反复背。经过读背师父的每一句每一段讲法，我感悟很深，认为自己很多时候遇到事情或过不去关时，是把师父的法给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我们平时学法时看了没有深刻体会。背法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修炼，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了哪几个方面，为什么要向内找，向内修心。师父在法中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遇到的磨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考验我们修炼的是否扎实。看书学法只是走形式，还是真正悟到了师父的法理？我们在常人中修炼，遇到问题时是用人的观念，还是按照法的要求在对待？是否舍弃了各种欲望执着心？是否真正做到了忍？心性是否在法要求我们的位置上？我们修炼是要人中的舒服享受，还是要能吃苦等等。从背法中我也知道了师父怎么给我们演化的功，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师父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而师父什么都不要弟子的，只看我们这颗修炼的心呐。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太慈悲了。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都很浮躁，总想着通过什么方式多挣钱享乐，不想吃苦，没有责任感。我担心孩子随着世风日下而沾染不良习性，以前也跟孩子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感觉常人社会各种诱惑太多，担心孩子涉世之初把握不住而随波逐流，以至于这种担心都成了心病了。正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话，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 所以一旦出了功能，有了本事的时候，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那么就不行了，也就不允许这样用了，越用这个功越少，最后也是啥都没有了。背到这一段时，我一下就明白了，年轻人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注意自己的修为，就容易随波逐流。我与其担心，不如让孩子多学法，只要脑中装了大法，按照大法法理要求做人做事，就不会担心孩子学坏了。所以每次孩子回家就找时间与孩子学法交流，孩子在外地工作，并切磋学法的体会，跟孩子说只有多学法，按照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对工作要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对人要坦诚相待，这样做才能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洁身自好。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把求名利心放下，才能不受诱惑，才能做好。孩子也赞同我的说法，在现实社会中要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法理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心里才最坦荡。通过跟孩子一起学法交流，我也不纠结了，把心放下了。我原来一直希望孩子各方面都应该是顺利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这一年时间里，孩子遇到了有生以来比较大的磨难，这一下我心里就放不下了，完全陷在事件中，心和情绪随着事情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完全是人的状态，陷在人中不能自拔，对孩子的情放不下，不能想，一想就觉得孩子处在磨难中好苦，就难过的掉泪。那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内心很脆弱，觉得好难啊。在痛苦的过程中，我被师父的讲法，我一下明白了，我想孩子有他的人生，有他要走的路，有他要经历的磨难，完全不是我希望的那样所谓的顺顺利利。人的观念反而是我对孩子用情太深了，就是利用孩子的磨难来磨我，用这种形式叫我过不好日子。我这么为他痛苦，他的磨难并没有因为我为他的痛苦而减轻或消失，磨难还是得他去经历，就是利就让我陷在孩子的磨难中无法修炼，最后掉下去。我被旧势力利用了而不自知，好危险。如果不是深刻领悟师父的讲法，我没法从磨难中解脱出来。明白法理后，我不陷在事件中，跳出这个层次，反观事情的过程，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自己，找到了我的执着心、亲情、利益之心、争斗心等等没放下。我也跟孩子和家人说了，要用法理归正我们自己的言行，只有跳出人的层次来，顺其自然，不再纠结事件中，这样我们才能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被事情左右。我们一家人又学师父讲法，随着我们把心放下的时候，原来我们认为很难的事情，现在感觉事情变小了，也不那么闹心了，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关了。事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放不下对孩子的情呢？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缘由，我们都陷在了人的观念中，用人的理去想问题，那当然越想越执着，越执着陷得越深，钻牛角尖了，拔不出来了。我们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把事情看大了，所以我们就陷在难中过不去。当我们用师父的法理去归正自己后，放下了人的观念，我们内心变得强大了，就能坦然面对遇到的难，心也平静了很多。我感觉我在大法的指导下，师父的点悟下，从磨难中走出来了，褪了一层人的壳。我深刻体会，如果此生不是遇到大法，我们会在人中活得很苦，也不知道我们还会怎样。我和我的家人能遇到这么好的大法，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在过亲情关中修出慈悲心，真正做到忍。今年三月份以来，母亲住在我家，母亲76岁，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比较随自己意愿做，而且个性很强的人，稍有不顺心就不高兴，也不说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生气了，不说话了，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往往是这次问题没平复，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没几天顺的。母亲情绪不好，我又很在意，又不敢说母亲，也不想问，怕她更气。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常常自己生闷气，有时气得哭，强忍着不发火，但心里想不通，吃不下，睡不着的，体重也减轻了很多。我也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母亲来磨我来了，让我过不好日子，看我的心怎么动，让我过关，但我就是苦恼。我憋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一次与同修学完法后，跟同修说了我的困惑，同修说，你这是强忍，是含泪而忍，不是真正的忍。我遇到的事比你的还大还难，只要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修炼人，把遇到的事当成要过的关，不要绕开，勇于面对，把心放下，多学法，没有过不去的。然后同修给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些磨难，确实很大很难，但在师父法的指导下修过来了。同修说，我要不是修了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同修的一番话给了我过关的信心，我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好，把心放下，学法。学了师父的讲法，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没做到忍？因为我心里没放下，动心了，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自己受不得委屈。母亲想让我顺着她，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师父说的那样乐呵呵地对待呢？母亲的表现不正好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也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没有做到师父说的人。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操持家，现在那么大年纪了，我怎么就不能让着她呢？怎么就不能慈悲地对她呢？师父法中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再难的关我也要过。这样思想通了，感觉包袱放下了，什么事儿也不计较了，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放在心上，遇事跟母亲商量，乐呵呵地对待母亲。这样做了之后，我和母亲之间没有矛盾了，母亲好像也不那么固执了，我也不气了，心情也好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三，在做事中修自己。在给同修装电脑系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有时很考验我的心性。有同修在使用电脑时不爱惜，又有同修不太懂电脑乱操作，造成电脑出现各种问题，需要重新装系统。装系统顺利时还好，有几次电脑在装的过程中出现我没遇到过的问题时，我用我能想的一些方法尝试，还是解决不了时，我的怨恨心就出来了，就想用电脑的同修状态不好了，对电脑不爱惜了，乱操作了，把好好的电脑造成这样，算了，装不好不装了，同修自己负责，然后把电脑收起来放那儿，准备还给同修。每当这时我就想，我把电脑还给同修，同修怎么办？还是没法用啊？我好像是懂一点电脑知识，我不是学了大法后师父赋予我的吗？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呀，凭我自身有什么能力呢？我怎么把这些当成麻烦呢？我有什么资格敢放弃解决电脑问题呢？我修炼不就是在遇到各种事情中修掉自己的各种心吗？这不正好是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吗？再说同修不是没接触过电脑吗？可能不小心误操作了，但也不是有意的，同修心里也很着急，也急着要用电脑呢。我只能无条件地给同修把电脑装好，不能耽误同修。接着我又向内找自己有怨恨心、急躁心、怕麻烦的心、懒惰心等执着心，然后我就求师父或静心学法，一会儿再拿出电脑重装时，就有比较可行的方法指导我把电脑很顺利地装好。 所以在我这儿体现出大法无所不能。我弟有同修打印机出现故障找到我时，我上门检查后解决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我又去看，是我没遇到的故障，试着修了一下，没解决就放下了，叫找懂技术的同修解决，但同修太忙没时间。我当时想，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那就放着吧。但转念又一想，做资料的同修心里很急，他们不是为自己做什么，是为了众生得救在做呀。我看到同修为救人急迫的心，我就想还是想办法解决吧，就问用过这型号打印机的同修，或上网查找解决办法，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尽力解决。在修打印机的过程中，看到打印同修修炼状态不好时，与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鼓励同修多学法，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再做事。师父正法到最后时刻，我距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不气馁，我要珍惜这修炼机缘，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多学法，抓紧时间实修，跟上正法进程，跟随师父回家。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小事上修心，辽宁大法弟子归真，明慧网2018年1月2号。修炼中没有小事，小事也同样会反映出执着心，也一样的修去。下面就以我最近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分享，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近期母亲家装修房子，我帮着母亲在网上买了一些家装用品。有一天早上上班时，母亲打电话来说，一同邮寄来的两个灯中的一个灯的灯罩被挤变形了。我说没事，我与卖家协商后，卖家同意免费邮寄个新的。我也没悟一下，认为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以为这事儿就办完了。在这之前，我给家中装修买了个小的淋浴头，在机缘巧合下又有了一套大的花洒淋浴，就把大的给了母亲家，想着小的我给自己家换个新的用一用。中午回家后，我求表弟帮我安装小的淋浴头，安完之后表弟就走了。我一看也没有弄好啊，从喷头往下一滴一滴的糖水，我就又给表弟打电话让他回来重新弄一下。表弟说没事，调整一下角度就好了。我试了一下，果然不滴水了，可我发现从开关到连接喷头的软管又开始漏水了。我想也不是管件的连接处在软管的中间漏水，这就是个坏的管子。我新买回来的就坏了，我得找卖家让他赔一个新的，要不就让他退款。我得用事实说话，于是我还用手机拍下了水管处滴水的照片，准备去找卖家理论去。这时下午上班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就走去单位上班。在上班的路上，我就觉得这也不对劲儿啊，上午灯坏了，中午水管漏水，我这是有漏啊。我想了一下，我首先找到了争斗心，我在想找卖家理论的时候，绝不是想心态平和说明事实，而是强烈的争斗心，不给我怎么和他干，在脑子中都想出来了。再一个是利益心，觉得不能买一个坏的啊，那多赔啊，一个软管子算着也有近30元呢。我想得去我的争斗心和利益心，不着卖家了，坏就坏了吧，实在不行再把原来好的换上吧，这事儿不找别人了。晚上下班时，看见楼门口贴了一张热水器促销的宣传单，我就站那看了一下。我一看，这不和我交了钱但还没安装的差不多吗？同一家店，同一个牌子的，我花1300，现在这个才1159，我明天得去找他们去，我觉得是一样的，要真是一模一样的就得给我退钱。那个强烈的争斗心又出来了， 我站在那儿缓了一会儿，就突然反应过来了，这不又是争斗心和利益心吗？得去啊，我要去掉这个利益心，今天过的都是利益心的关，我不去找卖家了，贵了也无所谓了，我接受。等我进了家门，我先去看淋浴那个漏水的软管，发现竟然不漏了。我不可置信，摸着水管说，这就不漏了，找着执着心就好了，太神奇了。然后不信师不信法的想法就往我脑子中打，我中午是不是看错了呢？原本就是好的。然后又想，不对呀，还有拍的照片在那里呢。然后不相信的想法又上来了，洗个澡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了。洗完发现真的是好了，一点也不漏了，再次感叹大法的神奇。发完晚上6点正念之后，在家给我写字的桌子缝个套，把桌子的四个角和桌面都用布包起来，挺麻烦的。做活做累了，就想起下午同事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然后心想，我不就是赚钱赚的少吗？不然换张桌子哪来这么多麻烦啊。然后就警觉了，不又是利益心了吗？还有追求完美的心又不是不能用，为什么非得要和家里色调统一呢？如果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怎么这么不顺呢？怎么都是事儿啊？作为一个修炼人，静下心来想一想，会觉得这一天都是事，都是自己要修去的心。第一件事，灯的那个事为什么出现？因为买的时候就是利益心，加30元钱就送第二个灯，所以买回来的就出问题了，自己还不悟，找人家赔偿，结果赔偿邮回来的和第一次的不一样大，这次很坦然，就没有找卖家。第二件事，因为第一件事没悟，所以出现的。水龙头的事，这次反应过来了，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利益心，还有不信师信法的因素，眼见为实的想法在自己脑中太深了。第三件事，依然是利益心和争斗心，只是过关的时间上比上一件事过得要快了，但是起心动念间还是没有第一念就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没有想到找自己，第一念先动的是人念，然后再找自己，修得不扎实。第四件事呢，表面上第一执着是利益心，但是根子是对人世间生活的向往与享受，想想就是没能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要是能想到师父就在你身边看着你，你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就算东西真的是坏了或贵了，或许就是偿还某些东西了，或许为了了却因缘，或许为了修去你的执着心，你不用怕自己的东西损失了，你有师父看着，谁能动了你的东西呢？后来陆续又发生了一些事，一次不消费去了某炸鸡餐厅的卫生间，自己是拿着纸巾进去的，看到里面提供的纸，就把自己的纸巾又放回兜里去了。出来时看到一位母亲在训女儿，说着急为什么不先进去，我顺便说了一句，急的话前面超市还有卫生间，去那儿吧。那位母亲说那里没有纸用，我瞬间就明白了，点化我的利益心，赶快把纸拿出来给了他们。还有去超市看到同修去拿装菜用的免费塑料袋去装别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我就提醒同修不要这么做，这也是利益心。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在单位人家要多给我1800多元钱，我没动心，我挺坦然地拒绝了，可是和别人合伙买的东西只挣了一条实用的抹布，价值3到5元钱，我却动心了。刚开始时心想，反正他也不知道，不告诉他自己就留下了。后来想这也不真呐，不行得告诉他，然后想就告诉他一下，然后说就一个我就留下了，估计他也不能说什么，本来就是他求我买的东西，后来想这也不对呀，这不就是利益心吗？得去这利益心，然后想利益心得去，我清楚我的利益心，但抹布我还想留着。 后来想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到是修，我这不是嘴上说但行为上没做到吗？这是实修吗？最后我总算把抹布给别人了。过后想想，为什么1800多元我那么快就过去了？因为数额大，容易警觉，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要这不义之财。那小抹布差点绊倒自己，为啥啊？这是觉得这是小事，也没啥，也不值什么钱，就起了贪心和利益心了。但是修炼没小事，其实心都是一样的，小事上不容易察觉和找到，形成自然了，自己觉不出来，那就是修炼的有漏。最后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和同修共勉，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过去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求道，都想修炼，想要圆满，想要超脱人的轮回生死，但是都很难。如果人不在艰苦的修炼中去掉自己在常人中生成的各种心，那么是绝对不能够圆满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月10日的文章，转变执着别人错误的观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新年前夕，我们当地佛学会组织大家进行了两个整天的学法和关于推广神运的交流。在第二天学法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长年累月形成的一个很不好的人心，就是执着别人的错误。这颗人心使我看不上别人，对别人的错误抓住不放，并且在自己心里反复折腾，经常反映出谁谁不好，谁谁很差的念头。有时也知道这颗心不对劲，排斥它，可是这些年还是没去掉这颗心，而且自己也被这颗不好的人心干扰得很厉害。通过连续两天的大组学法，我在最后读法时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非常想去掉这颗心，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我在心里说，师父，我想去掉这颗不好的心，我今后就是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不想别人的短处，就是要扭转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向外看，执着别人错误的这个观念。当我真心这样想时，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浑身发热，像坐在热水里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的正念，鼓励我修去这颗人心。后来我又仔细地思考一下这颗人心背后的因素，我想应该是妒忌心和怨恨心。妒忌心的反应就是看不上别人，即使别人很好，也是专看到人家的不好，说白了就是希望人家不好，心里才平衡。怨恨心的表现就是喜欢记着别人的不好，尤其是对伤害自己的人久久不忘，不能释怀，久之产生一种强烈的怨恨心。其实这些心都是共产邪灵的东西， 不是我们先天善良本性，我们不该承认它。妒忌心背后是极端的党文化因素。这些东西不仅危害常人，对修炼人也是大忌。一个修炼人不修去妒忌心，将来是得不到正果的，而且严重影响修炼中的同修之间的关系，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从而影响救度众生。对修炼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危害，就是会使修出的慈悲心都减弱。我自己对妒忌心造成的这个危害就深有体会，明显感觉自己妒忌心常年去不掉后，竟然对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心也淡了。自己有时很苦恼，问自己为什么不像当初得法那样精进了。后来和同修切磋，同修一句话点醒了我。同修说，转法轮上讲，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我一直悟不好这句法中指的人所修炼的一切心是指哪些心。同修说，他悟人所修炼的一切心是修炼人修出的慈悲心，想返本归真的心，同化大法的心，想精进的心等等修出来的正念。我当时很惊讶，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悟到，所以很受启发，也找到了自己不能精进的结症所在。当然，造成我不精进的因素还有就是讲真相的事做得很少，对常人的美好向往还没放等等。这些天每每反出某某不好，某某不像修炼人的这些思想时，我能够第一时间排斥它，不顺着它往下想，并且告诉自己一定要放弃这个败坏的观念。果然，自己一坚定的排斥，马上就停下了这种思想。通过排斥这种坏思想，我发现我对以往有想法的同修也没有了想法，而且还有了清净感。谢谢师父的加持。写出与同修共勉，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普梅的文章，体悟静心学法向内找，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5日。前段时间与同修间陆续的出现了矛盾，虽说表面原因不同，可矛盾的表现形式几乎雷同，有的不给开门，有的起身离开拒绝等。当时只是粗浅的认识到自己衡量问题的标准并不是完全站在法上，很多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一次学完法后被同修毫无情面的拒绝时，我看到了自己有不愿割舍的情分，再一次认为有自私与自我的因素存在，而且认为这只是笼统的概念，认为问题已经很严重。师父在利用这些矛盾的形式让自己悟道，自己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才能走好以后的路，因此与大家道别了。回家的路上虽然内心感到不悦，却一直都在尽力地抑制着内心的情绪，不让那些负面思维产生，可是总有排不掉压不住的感觉，思想中不时地还会去想同修的一些举动，不时地去琢磨对方的用心，想找他们的不足，内心的不平也会不自觉地往出冒，时不时地还想去找他们理论，美其名曰地认为找到他们的问题是要助师正法，解体一切不正的。第二天又有其他同修来找我学完法后，内心一时感到平定了一些。当同修走后，思想中又开始琢磨着矛盾中同修的问题，内心还存在着不满，心中的不平也显得突出，
因此认为自己没有真正提高上来。面对这种状态，尽管很想放下心来认真地学法向内找，可是又感觉难以做到，甚至还有点不愿去做，内心总是存有一种愤愤不平，因此人的表面也被带动得有点坐立难安。就这样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我便严肃地告诫自己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必须理智，不能向外看，要如同既往坚定地守住学法向内找的理念。于是就坚定地坐下来开始认真学法。开始时思想中依然还会反映同修的不足，内心不由自主地还会愤愤不平，可是由于坚持要向内找，冷静地去学法的心意已决，因此师父让我清晰地看到了那种让自己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妒忌时，就开始决定要和这个物质进行抵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静心学法，冷静地向内找，尽量地去抑制自身出现的不平与各种负面思维。当真正冷静地面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并坚定地向内找时，便清晰地认为自己先前坐立难安、愤愤不平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不肯下决心向内找自己，正念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所致。遇到问题没有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无条件地向内找。就这样，在保持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整个身子都有些颤抖，而且内心也感到很痛，整个身子几乎都蜷缩起来。持续了一阵子后，身体上出现的颤抖在不知不觉中消下去了，而且身体上出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能量，非常舒服与祥和，同时还体会到先前弥漫在整个身体中并让自己感觉很难受的物质仿佛都集中到了心那儿，因此使得心底感到越来越疼痛。这时我试图想放下书，却不曾想那份疼痛感更加强烈，几乎有点窒息的感觉。就在这时，我又真切地体会到了自己已经无法停止学法了，认为只有继续学法才能战胜并解体让自己心底疼痛的物质。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后，突然感觉内心的疼痛的范围强度缩减了，舒服的感觉几乎融遍全身。接着当随意地拿来师父的一本国外讲法学时，却看到法在有序地指点自己，认识到了以前从没看到的问题以及法理。由于受到这部大法的启示，每天除了坚持学两讲法外，还照常抽出时间抄几遍《精进要旨》外，夜里坚持连续地学师父在其他地区的讲法，清晨或午夜等时间还会坚持高密度发正念，加强清理自身的空间场一个小时左右。就这样，在坚持学法过程中，当脑海中不时地出现一些思想与对他人的不满时，就能很轻松地注意到并做到向内找，把想到的对方的不足反过来对照自己，并发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了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人际关系的存在，看到了在遇到问题与矛盾时，站在人的层面思考问题的时候多，没有时时事事地站在法上，从修炼人的角度去想师父对弟子的要求，以及一些长期以来的似乎细小的却已经形成自然没有察觉的问题与执着。当思想依然产生新的问题时，随之在学法的过程中，师父的法又会不断地展现，让自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这次坚持学法的时间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时，当看到师父在回答弟子提出的某个要求以及师父的做法时，突然认识到了让自己产生情与色欲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只要异性之间有互相接触与友好的行为，就会认为那是男女关系，就会动不正的思想念头，说深点就会产生邪念。与此同时，突然又发现自己的整个身子似乎又溢满了那种从没有过的舒服的能量。 过后体会一下，真有点师父说的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感觉。就在认识到这个观念后的第二天，便有同修们陆续来交流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一些一时因出现矛盾而离开的同修也回来了。接下来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自己很多执着去不掉，事情做不好，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做指导，因此很多时候都是人为的观念与负面思维在起作用。就像师父教诲的那样，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选自《转法轮》。因此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微观中，就像一扇门渐渐地开始被打开了似的。在这段的修心与学法的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的身体被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能量渗透，内在有了新的变化，再次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与佛法的博大精深及无边法力，同时也知道自己所能认识到的问题以及对法的理解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同时还体会到师父一直都是在爱护着众生，有序地用法来体悟弟子，安排弟子的修炼提高，体悟到了弟子心里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选自《转法轮》。我想修炼中最终得到的结果，也是看我们的用心程度，如何选择。我想作为师父的弟子，不但要有修炼提高的愿望，同时更应该做到用心的坚持学好法，无条件的向内找。只要思路正了，能做到师父要求的在法上认识法，思维才能打开，才能看到深层的问题以及不同层次法理。在做好自己该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神奇。以上是自己在现有层次中的一点新的体会，因层次有限，没能把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都准确地表达出来，所以不足之处，希望同修们给予包容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